我记得好耐好耐之前咧，有一个信用卡嘅广告系咁嘅，佢提到咧就话一卡唐僧世界通行。咁以前我谂大概早十年前左右啦，信用卡未好似而家咁普及，即系个个可能一打开个银包啪咁样，可能唔知十几廿张信用卡咁样。以前唔系个个都有嘅，所以话咧身份啊唔系身份证，系信用卡啦，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咁我读书嘅时候咧，咁其实申请信用卡咧都容易批核嘅，咁佢有好多系怼晒埋嚟话啊，你哋去申请啦咁样。咁咧嗰阵时咧就申请咗好几张嘅信用卡咁样啦。咁但系而家咧基本上我净系用一张嘅啫，咁就系咧由学校推出嘅嗰一张嘅信用卡。咁特别系咧嗰阵时觉得哇，身份嘅象征，点解咧？特别。我先生之前试过咧去签账啊，人哋换咗佢张信用卡都唔知咁样，咁就盗用咗佢张卡咁样。咁啊，我自己攞住自己嗰张卡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啊好啊，因为张卡个卡已唔普及啊嘛，唔会咁容易俾人换咗张卡，咁啊觉得啊都几好咁样，咁都俾自己有少少嘅虚荣感咁样。二来咧就系因为自己系嗰间学校嘅校友啦，咁自己揸住张校友嘅信用卡咧，就觉得系喺学校里边啦，或者出去其他地方嘅有一啲嘅优惠咁样。咁而且咧，嗰张信用卡咧，仲可以帮自己嘅母校咧，去有一啲嘅钱咧，银行系会系捐翻俾母校。咁我又觉得好好喎。咁但系当然啦，每次搞卡数嘅时候咧，我都要提醒自己唔好帮银行打工啊，唔好争银行嗰啲卡数咁样。如果唔系咧，自己又会多一重嘅身份啦，就系做咗债仔咁样，千祈唔好咁样。咁近两年咧，自己都多咗一个身份啦。咁就这个身份咧喺过时过节嘅时候咧，就特别明显噶啦。咁就以前净系人哋个女啦，就见到诶、哎、恭喜恭喜啊，新年快乐咁，跟住然后就问人攞利是咁样。但系咧到而家咧唔同啦，就做咗人哋嘅太太啦。咁就有啲长辈啊，又或者有啲后辈啊，咁样喺度提醒。可以搵就嚟过年啦，识做啦咁样，咁长辈就会好好就提我，你封咗利是未啊？预备好未啊？咁样，咁即系虽然而家自己仲系人哋个女啦，但系又系人哋太太嘅时候咧，咁其实多咗一重身份咧，要做嘅嘢已经好唔同，即系仲要去夫家嗰度拜年啊嗰啲咁样，已经系好唔同嘅要预备嘅嘢。咁其实如果我哋能够认识清楚自己嘅身份咧，其实对我哋嚟讲系好重要。因为我哋有唔同嘅身份，对自己有唔同嘅认识咧，我哋要做嘅嘢就已经系好唔同。彼得喺呢度好清楚话俾我哋听，佢好知道自己嘅身份系一啲咩嘢。佢喺呢卷书里边咧，佢话佢自己系耶稣基督嘅使徒，耶稣基督嘅使徒。我哋唔会话自己咧，即系就算而家可能喺教会嗰度工作，我唔会话俾人哋听我系耶稣基督嘅福音干事。又或者我又唔会，或者牧师佢都唔会话我系耶稣基督嘅牧师咁样，唔会咁样去讲嘅。甚至乎而家可能喺里边做紧司事，做紧司事，做紧司琴嘅弟兄姊妹，佢唔会话我系耶稣基督嘅司事，我系耶稣基督嘅司琴，一定唔会咁样讲嘅。但系当彼得佢有呢一个称谓，佢咁样去称呼自己嘅时候，其实话俾我哋听，佢有一个嘅权柄。佢嘅权柄就相等于系以前嘅旧约嘅先知，佢哋所讲嘅，佢哋所写出嚟嘅嘢，系代表神佢所讲嘅说话。佢嘅说话就系耶稣基督嘅说话啦。所以当被耶稣基督拣选做使徒嘅彼得，佢写低呢一封嘅书信嘅时候，这个就唔系普通嘅一封嘅家书，就系佢嘅教导里边系有权柄嘅，系有耶稣基督嘅权柄，系属于神嘅话语。跟住我哋就要去问啦，点解彼得要写一封咁样嘅信呢？如果我哋将成卷书去睇过一次嘅时候，里边有好多嘅蛛丝马迹俾我哋睇到一啲嘅嘢，就好似暗示紧当中嘅读者，佢哋嚟紧系会受苦，佢哋面对一啲嘅逼迫嘅将会。就譬如喺第四章第十二节啦，佢嗰度咧就讲紧好似一个危机嚟紧啦。咁佢就话到：亲爱弟兄啊，有火炼嘅试验临到你哋嘅时候，你哋唔好觉得奇怪。似乎咧，佢哋嚟紧咧会遭遇一啲好非常嘅事咁样。到底发生啲乜嘢事呢？原来喺历史里边有种种嘅证据话俾我哋听到，尼禄王喺嗰阵时嘅一个嘅皇帝，佢咧焚烧咗罗马城。唔知道有几多个弟兄姊妹咧听过有一个暴君焚城录啊，又或者睇过呢一套戏，就系讲紧呢一段嘅时间。 利禄王他很想去摧毁当时一些的建筑物，特别当时一些不稳固的建筑物，他想起一个更加大更加好的城市。於是呢他就叫人去放火，周围去放火。咁呢边救熄咗，嗰边又继续放咁样。咁当时好多嘅建筑物都被烧毁啦，好多农地都烧到焦咗，亦都好多人呢无家可归无屋企咁样。咁但係自己放火，佢點會話俾自己聽係呀我放火呀，唔會咁講㗎嘛。佢唔想俾人知道係佢燒嘅，嘩俾人知道佢做皇帝燒到周圍咁樣仲得了嘅。佢就諗計仔，佢就想呢，唔想啲人以為係佢做嘅時候呢，佢就去誣衊一啲嘅人，將呢一個嘅責任呢一件事推喺人哋嘅身上啦。咁佢為咗達到呢個目的呢，佢就揾咗一啲嘅理論家，就去呢編造各種去針對基督徒有關嘅謠言。點解基督徒係被佢哋針對嘅對象呢？因為嗰陣時呢就有一個咁樣嘅聖傳，就話有一班嘅人跟咗一個叫耶穌基督嘅人，佢哋就叫自己做基督。咁佢哋呢就會聚埋一齊呢，又飲血又食肉咁樣㗎喎，係食人嘅肉飲人嘅血喎。嘩幾咁嚴重呢？咁佢哋就話佢哋呢喺拜神嘅時候呢就會殺死一啲 BB， 就飲佢哋嘅肉食佢哋嘅血。其實我哋個個月我哋都會有一次咁樣去做，就係食肉同埋飲血㗎啦，就係其實係聖餐去紀念主耶穌基督降生嘅時候嘛。咁跟住佢就繼續話佢哋呢喺水入面落毒啦，又話佢周圍咒咗一啲嘅人喎，仲有講到話佢哋喺一啲嘅外言。我哋而家講外言嘅時候，我哋上個禮拜我哋都有外言嘅時間啦，我哋聚埋一齊去食飯啦，彼此分享嘅時候，佢哋就話呢班嘅基督徒呢喺外言嘅時候佢哋點樣呢？狂飲、亂倫、亂搞男女關係，呢啲都係古羅馬社會裏面呢好痛恨嘅一啲嘅惡行。尼禄王就將呢啲嘅惡行推喺基督徒嘅身上。咁當然啦，當時啲人呢就喺度話：嘩乜啲基督徒咁樣㗎咁樣。尼禄呢就把握住呢一啲嘅機會，佢做啲咩嘢呢？就將所有放火嘅事就就係嗰班基督徒去放火啊，你哋而家咁流離失所咁慘，係一班基督徒佢哋所做嘅事嚟嘅。他為了證明他自己所說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時候，他就在這個羅馬城的大火，大概是主後64年之後，他就開始就進行大規模逼迫當時基督徒了。這個就是基督教歷史上第一次面臨的迫害，大概歷時了4年的時間。尼禄王他做了什麼事去迫害一些基督徒呢？他們的手段就包括將基督徒和一些乾草摘在一起，然後呢就將佢哋變成好似火把咁樣呢，就擺喺佢嘅花園裏面。夜晚佢有夜行嗰啲圓遊會嘅時候呢，佢就點燃呢啲嘅火把，人嚟㗎喎，夾埋啲乾草咁樣呢就去照亮佢嘅圓遊會啦。佢亦都呢曾經下令叫啲基督徒呢就係掉落去啲羅馬鬥獸場嗰度喂獅子啦，咁呢個我哋有聽過。咁又會將一啲基督徒呢浸喺一啲嘅瀝青裏面，又或者呢將佢哋呢就擺落個皮袋然後掉落水咁浸死佢哋，好殘忍㗎喎。彼得就係喺呢一啲嘅情況之下去寫成彼得前書。當佢寫成嘅時候呢，其實可能尼禄對基督徒嘅迫害，好殘忍嘅迫害，剛才我講嗰啲呢可能未發生，或者有一啲已經開始緊。但係呢彼得佢大概呢都會預計到呢啲迫迫呢係會繼續嘅係臨到，佢亦都甚至乎呢會預計自己可能嚟緊都會殉道。早期嘅教會傳說就話呢，彼得就喺尼禄嘅迫迫裏面就係去害死嘅，喺羅馬被釘十字架嘅。我哋知道彼得佢好清楚自己嘅身份，但係喺面對咁多嘅難處嘅裏面呢，佢都好想佢嘅受信人認識自己嘅身份喎。到底呢班受信人佢哋喺邊度嚟嘅人嚟嘅呢？我哋睇返經文嘅第一節，佢哋其實呢都係喺羅馬以外嘅教會。喺第一節裏面話佢哋係分散喺本都、加拉提、加帕多加、亞西亞、比推尼，其實個位置就大概喺今日嘅土耳其。土耳其嗰度附近呢有一個黑海，黑海以南嘅地方就係佢哋呢一個受信人佢哋嘅地方啦。其實相當可能呢，彼得就想早啲去寫信俾呢一班嘅受眾，等到佢哋有預備，可能呢驚呢呢個大屠殺呢都會同樣臨到喺佢哋嘅身上。彼得用有一個字就係分散在，呢一個字呢就係形容呢一班嘅信徒。呢個字呢其實本身就係一啲講希臘文嘅猶太人， 讲希列文的犹太人，他们形容一班犹太人他们国破家亡，被迫驱散在不同的国家，他们没有自己的家乡，到处分散流离的一个的状况。不过但是如果我们看回整卷的经文，都鼓励大家可以继续回去将整卷的经文看一次，只有五章而已。在这里面我们除了看到有一些犹太的色彩之外，其实我们也都看到有不少的篇幅就是讲一些外邦的信徒。但是为什么彼得他会用一个这么重犹太观念的字眼去形容这些信徒呢？其实对于彼得来讲，分散这个字不单止是形容犹太人，而是形容所有基督徒那种的状况。因为其实在彼得来讲，我们都是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分散在这个字之前还有一个形容词，在原文里面就是说是寄居的，一班寄居的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一班的人。这个字呢，寄居的，在新约出现过三次，但是单单在彼得前书就出现过两次了。在右边还有一个同义词，就是一章第十七节的在世寄居。彼得他一次又一次用这些同类的字眼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界上的身份。其实寄居都还有几个含义的。第一就是寄居，暂时居留在那一带的地方，同时可以形容一班的外族人、异乡的人，他在那一带地方去住的时候不被那里的人去接纳，他们是一班无身份无望的难民。但如果我们去看一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其实旧约里面成日都会讲到什么叫寄居，甚至乎都讲到为犹太人很清楚寄居是一些怎样的状况。在旧约圣经，譬如在出埃及记，在当中就命令到一班的以色列人，叫到他们不要亏负寄居的人，不要欺压他们，因为你们在埃及记都做过寄居的。又叫到他们呢，就说他们都知道寄居的人的心是怎样去想的，所以你不要虾人的。在连续两章的圣经都有这样讲。另外呢，在利未记的时候呢也都有讲，就说你们如果有外人在国中同你们同居，讲到有一些外邦人同你们一起住的时候，你不要虾他们。同你们同居的外人呢，你要看他们好像本地人一样，还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记都做过寄居，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这边我们看到重重复复叫他们不要虾寄居的人。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去看这段的经文，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过寄居的人，他们曾经被人亏负、欺压、欺负。我想不单止当时的一些以色列人，今日我们都很熟悉，特别我们听到很多是说散居在各处中国人的故事，之前有很多寻找他乡的故事啊，那些这样。其实里面每一个都是一些辛酸的故事。我们听过很多上一代，我就听过我的公公婆婆、爷爷嫲嫲，他们讲到说，哇，以前要走难这样，很痛苦的一些故事。就算有些人他们有钱，他们能够去移居去外地，其实都会受人白眼、受人歧视。我最近听过一个 uncle， 他是即是他家里都相当富有，但他去到另外一些地方去读书的时候，有一些白人就会走去虾他、打他那些这样。其实我们会知道寄居的和当地原居民就是权利不一样，有很多的限制，不被人接纳。有些弟兄姊妹都会知道，我先生一年有好几个星期都会在外国去公干的。他每次回到香港他就说，回到香港真的好，虽然其实他每次大概去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样，他通常去欧洲、去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地方。他说当地人呢，很多人见到他是一个中国样，就以为他不懂听他们那些文，其实我先生他都操纵非常流利的西班牙文，他就听到他们在这里讲，在这里说他，就找粗口咬他啦，跟着然后就说，你们这班中国人走来抢生意，搞到我们没有工作做啦，跟着然后他们就已经密谋，就说怎样去说去打劫啊，即是不知道怎样伏去摆一边，跟着然后揼去啊，那些这样，即是他听到嘛，听到即刻走啦，这样费事同他拗啦。但是其实在里面是给我们看到一样的，就是如果你去到不同，去到其他的地方，你不是当地人的时候呢，那些人是会虾你的。但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的时候，我们生于世上，我们何尝不是一个寄居的人呢？ 在道家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说话，就说浮生，他说意思就是人生在世就好像天上面的浮云，水上面的浮萍，难以常在。人生在世呢，就所有都是虚空无定，中国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在唐朝的李白，他讲过一句的一首的诗里面，他说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大家都明白呢那种很漂泊啊，漂浮那种的状态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看圣经呢，有一次法老去问雅各他几多岁的时候呢，雅各答了一句很有趣的说话，他说我寄居在世的年龄是130岁。寄居在世，我问你几多岁，你说我寄居在世咁样。佢话我平生嘅年日又少又苦，唔及得我列祖在世寄居嘅年日。佢都系话佢系在世寄居嘅。早几年嘅时候咧，兴起啲寻根之旅，有好多嘅喺外国长大嘅一啲中国人，佢哋翻去大陆想睇一睇大国大陆系点嘅样啦，想翻下自己乡下系睇下系点嘅样啦。如果当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的身份是寄居的时候，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的家乡是在哪里呢？我们的家乡是在哪里呢？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他说过，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家乡是在天堂。一方面我们知道自己在世的时候不过是寄居，但另一方面就告诉我们，原来我们的家乡就是天堂。原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乡是在天堂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可以变得很不同。我记得呢，我公公过身的时候呢，他临过身之前一个月左右 去信耶稣，去信主。在医院的时候，在他旁边的时间，我跟他说，公公，如果你今次出到医院，我们出去喝茶啦，如果你出不到的，我们天堂见啦。我们就勾晒手指尾，我说，如果我回到天堂的时候，你记得出来接我，留下个地方给我。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家乡是天堂，我们可以跟自己的家人重聚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变得很不一样。我见到他信主之前，他心里面很没有平安，很担心各样的事，死了之后去哪里呢？但是大家都知道，原来我们信了主，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可以上天堂的时候，我见他个人很镇定。可能会说，会不会是你是基督徒，你会觉得是这样。我阿姨去信佛的，她见到她信了耶稣之后，她见到我公公真的有改变，她不怕她见到她。她见到我公公知道她去天堂。原来我们知道自己家乡在哪里的时候，知道自己下一步就回家乡的时候，原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念是会很不同。但是彼得在这里的提醒还未完。原来她的受信人是一班蒙拣选的人。在原来的文字，我们看到这个的被拣选是在第二节，但原来在原文的圣经，被拣选这个字呢，就是放在寄居的之前，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些蒙拣选寄居的被分散在各个地方，那个的原文是这样的，就是呢，这个蒙拣选的就是形容寄居的。原来这一班的人，他们就是一班蒙拣选的寄居者。蒙拣选这个字在新约通常就是讲到话，神在一班的人当中拣了这些人出来，所强调的就是他们是一班属神的人，他们在神面前能够享有特权，他们一定可以去上到去天国的，他们能够得到神的保护、保守和祝福的一班人。那我们想想啊，彼得说他们的身份是暂时在世寄居，他们家乡是在天堂。虽然我们刚才听到他们面对很多的威胁，面对很多的逼迫，但是他们又是被神所拣选的一群，被神所关心的一群的人。彼得被停了，他还有用了三个的片语，就是说照父神的先见，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用了这一堆的字眼去形容这一班拥有双重身份，这一班被拣选的又是寄居的一班人。什么叫做照父神的先见呢？先见这个字呢，不单只代表去知某一些东西，而 譬如我哋而家好通时想搵一个人，我哋上网去 search 下佢啲资料，啊佢叫咩名啊，身高体重啊，佢边度出世啊嗰啲，唔单止系呢一啲。佢讲紧话神嗰种先见系去到一个地步咧，喺第二十节佢只口咁讲，佢话基督喺创世以前系预先被神知道嘅，却喺呢个末世才为你哋显现。神喺创世之先已经为人预备咗基督呢个嘅救赎嘅计划，去预备咗俾我哋噶啦。神对我哋嘅关怀，甚至乎喺我哋发现之先，佢已经存在咗喺度。可能我哋唔觉，咦？神关心我咩？神系同我一齐嘅咩？可能我哋未信主嘅时候，我哋唔知道，但系神对我哋嗰种嘅关心，就系喺我哋未信主以先，我哋被造以先，神嗰种嘅关心已经系同我哋同在。而且彼得佢仲形容俾佢嘅读者去知道，佢哋同神嘅关系唔系话，我呢个神系一个高高在上嘅神，唔系。佢系讲紧话呢个神，我哋同神嘅关系系父亲同孩子嘅嗰种嘅关系。呢个神系用父亲嗰种嘅关怀去认识属于佢嘅人啊。呢个嘅神唔单止系耶稣基督嘅父神，仲系我哋嘅父神。可能嗰时彼得嘅读者有机会面对好多嘅迫害，面对好多恶劣嘅环境，点样生活落去呢？我点样去走难？我点样去逃避呢啲各样嘅嘢？甚至乎有时我哋都会怀疑，或者当时嘅读者佢哋都怀疑，神系咪同我一齐噶？神系咪慈爱嘅神噶？但系彼得再一次提醒佢哋，神同佢嘅关系就好似阿爸同仔咁样嘅关系。呢、这个神喺我哋身上一早已经有咗佢嘅计划。跟住落嚟第二同第三个片语就系话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洗嘅人。但是在文法上可以有另外一种的翻译，就是说藉着圣灵得成圣洁，是由于耶稣基督的顺服和洒血。我再讲一次，就是说藉着圣灵得成圣洁，是由于耶稣基督的顺服和洒血。容许我先去讲了第三个的片语，里面讲到洒血这样东西。洒血在旧约里面有几个的象征意义。第一就在利未记里面代表洁净和宽恕。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去医治过一些长大麻风的人，他医好了他之后就叫他去祭司那里，然后有一个洁净的礼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需要有洁净，即是在礼仪上得到洁净，就是等祭司去 check 过去那个大麻风是真的好翻了。跟着在利未记那里就说了，这个祭司就会吩咐人用香柏木、朱红色线和牛膝草就染在一些雀仔的血那里，然后就在那个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就洒七次，那就是一个洁净的例子，就代表他没有大麻风了，他已经好回来了，他可以在社会上被接纳了。如果大家记得长大麻风的人他是怎样，他要一路走就说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他被洁净了之后他就已经从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这个强调就是那种的洁净和宽恕。第二就是出埃及记那里就讲到说去开展一个新的立约，摩西将血洒在一些百姓的身上的时候就说了，你看这个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和你们立约的凭据。这次的洒血是代表立约。第三就是在出埃及记那里讲话设立祭司的时候都会洒血这样。相信彼得在这里提到的洒血特别就是讲到第一和第二项洁净、宽恕和立约的意思。如果我们去有认识到大卫他在诗篇里面写了一篇悔罪的诗，其中有一句的说话就是这样讲，他们说他求神用牛膝草去洁净他，他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加的白，讲到说他的罪是被洗去。在旧约的时代，献祭洒血所需要的动物呢，就是讲到要无残缺无污染的，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条例讲到说、那隻羔羊或者那个动物是需要怎样的呢。在这个献祭里面呢，所有的罪和死亡透过献祭呢，人的罪就已经转嫁在这个祭物身上。我们想回我们所相信的那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没有罪，但是因着他的顺服， 他的死亡就成为了献祭里面的献牲的祭牲，就抹去所有人的罪和因为罪所带来的影响，即是死亡。耶稣基督的牺牲就容许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就被接纳、被洁净、被饶恕，我们可以重新和神去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说我们是被神的宝血去救赎回来，就是这样的意思。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和洒血，那就去回第二个的殿宇了，我们就可以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了。在这里藉着的意思呢，其实如果在原文里面就是代表里面的意思，如果用英文简单一点来讲就说 in 是在里面那种的意思。记不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告诉大家听，彼得说他们是一班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人，但是当我们因着信耶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是活在圣灵里面，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被不能够见到的圣灵所包围、所保护。无论我们落在什么的处境，生活在什么的地方，我们都是一班在神的保护之下的一班人。如果我们看回彼得前书第五章，在里面呢，彼得形容他们是一班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班人。其实今天我们都是一样，是蒙拣选的寄居者，是照着神的先见，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亦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和洒血。对我们来说，这样是有什么的意义呢？虽然我们今天我们不会好像这一班的基督徒那样，我们要走懒躲在山洞，可能随时被人掉落狮子坑那样，我们不是面对这一种的逼迫，但是我们都会面对很多不同的难处。好像早几天在新闻里面讲到说，金融海啸的第二波现在来紧了，又杀到埋身了，政府都预计各行各业的人可能都会面对很多不同的处境，经济环境是一定会转差，经济前景不乐观，可能我们未必保得住自己的饭碗。又或者有时都会听到弟兄姊妹说，啊，家有人病了，可能要去不同的医院要去照顾他，或者自己身体都有些不是挺好的情况出现。但是彼得叫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是一些在世寄居，我们可以仰望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亦都是被神所拣选的一群，就算我们面对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是被神所包围、被神所保护的。彼得不是只是来到这里就讲完了，他还紧接着祝福这一班的受信人，他就说愿因为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在当时写信的时候，其实写信是有一些格式，他们都会有一些的问候语，他通常会用一个字叫 Kyrene， 意思就是讲到高兴、快乐那种的意思。不过当彼得他写信给他的受信人的时候，他不是用了这个字，他用了另外一个差不多读音的字，就是 Charis， 代表的是恩典。他想提醒到一班的信徒，所有人都可以无条件是去接受从神而来的一些礼物，这些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功德我们可以去赚到一些东西，这些所有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另外彼得又用了一个希伯来的问候语，就是平安。当我们讲到平安的时候，我们会想出入平安，不会有什么事，不会扑亲这样。又或者我们会想起如果没有打仗很和平这样的景象，我们是很不受其他的影响这样的。但是圣经里面的平安就比这些的观念还更加的广阔，它本身那个字的字根就有整全和健全的意思。如果它是做一个动词的时候，就是讲说过一些好的日子这样的意思。而另外如果它做名词的时候，它又可以代表我们生命、身体的健康、安全，又可以说是代表人和人之间因为立约有一个好的关系，这个又是平安的意思。又或者是那里我们富裕、成功、有成就，甚至乎是没有战争，这种也都是平安。而在问候语里面呢，也都是祝福对方，希望你的生活呢是有健康、有富足、有胜利的意思。 其实论到平安这样东西都是来自神的。在历史里面，我见到神和人去立约，当神和人去立约，人是和他有好的关系的时候，才可以得到平安。今天我们有平安，亦都是靠着耶稣基督而有的。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就和神能够得以和好，我们都能够拥有这一份的平安。弟兄姊妹，下次当你和你周围的弟兄姊妹去祝福，去跟他讲平安的时候，请你记得原来里面不是只是单单平安那么简单，而是里面蕴含着很丰富的意思的。经文里面还有话给我们听，就说呢，这些的恩惠和平安是多多的加给你们。多多即是有几多啊？多少少？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译本，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听呢，是倍加给他们。这些的恩惠和平安是更加多倍地去加给他们。彼得很想一班的受信人他们知道，原来神的恩典和平安经常是包围着他们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希腊人，他说的强调的恩典，又或者是希伯来人他们所强调中的平安，神都是给到这一班的人的。原因是我们都很紧紧的去拥抱着我们的身份，我们知道我们是被蒙召的，但我们又是在世寄居，我们的乡下原来就是天上面。我们亦都无论在各样的情况之下，原来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我们是被神的保护和包围。都希望弟兄姊妹你们能够彼此的祝福，都在这里再恭祝大家，愿意因为平安都是多多的去加给你们。